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天呢，只有我 Peter 一个人，因为我最近刚刚从中国旅行回来。那我是从西雅图飞到了上海进入回国的，然后从台北飞回了西雅图，所以呢在国内大约旅行了三个多星期。然后在之前呢一个多礼拜呢，我去了阿拉斯加的游轮，那么这次是坐的这个 celebrity， 就是名人的这个游轮，所以呢大约有一个多月吧，我都在旅行，从阿拉斯加的这个冰川一直到华夏大地。所以今天呢我想做一期节目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跨越山海与文化，阿拉斯加冰川华夏大地之旅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呢旅行也比较累嘛，所以一直也没有好好的机会坐下来聊一下，所以今天就趁这个节目呢，我就自己采访一下自己，主要是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旅行一个多月的心得和一些 tips 吧。那么同时呢，我今天在节目中我想因为我从中国带了一些礼物嘛，因为我这次也有去这个安徽的黄山，所以从黄山上买了一些很漂亮的冰箱贴哟。我买了两个，我有一些很漂亮的冰箱贴，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呢也送给听众吧，看有没有听众朋友能够回答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在最后节目里面我会在节目中提出来，如果您能回答对了，我会给您啊，代表我们这个西雅图电台给您把这个小冰箱贴送给您。如果你在西雅图地区，我们会约一个时间你来取，如果你是在外地，在美国之内，我可以寄给你的哦。好，那我就开始来介绍一下吧。对，这次呢七月的初我去了，七月四号到七月十一号我有去了阿拉斯加的游轮。那么阿拉斯加以前我有去过了，去过 Anchorage 安克拉奇，还有最北部的那个城市叫什么呀，我一下忘记了，就是可以看鲸鱼和爱斯基摩人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坐过阿拉斯加的游轮，没有看过冰川，所以一直就想去，然后就想西雅图很方便。那正好是这一次呢有台湾朋友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建议说去阿拉斯加，那对于台湾那么一个热带的岛屿的人来说，去看阿拉斯加的冰川，那么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和壮阔的自然奇观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就在很早以前就 book 了这个celebrity 的阿拉斯加的7晚8天的 cruise。那么现在呢，我想给大家来 share 一下 screen 哈，我就来 share 一下我们这个 Alaska cruise 的行程大概是怎样的。其实呢，我现在是在这个网页上，我给大家 share 一下哈。OK， 那么这是我们的 Alaska 的 cruise。OK，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是我们是坐的 Celebrity Edge， 这艘船是从西雅图出发。如果你从 Vancouver 出发， Vancouver BC 出发，那个价格会便宜一点，因为 Vancouver Port 我想费用会低一点。然后第一天下午大约是4点多就开船，所以2点钟你就可以上船。但是西雅图那个 Cruise Port 很难找啊，用 GPS 找了半天才找到，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最后找到了。然后上了船以后呢，那个景还是不错的吧，是在蛮北面的 Cruise Port， 在过 Space Needle， 过那个 Volunteer Park， 过 Volunteer Sculpture Park， 过 Sculpture Park。那第二天一整天是在游轮上了，游轮还是蛮不错的了，这照片都很美，是这是真的了。然后我们是订了一个有窗户，我没有订阳台，有窗户。第一天到了就到后来就到了 Ketchikan， Touchkin 是个小 town， 有什么图腾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看了一个 Water Bridge，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白头鹰，那这些都是西雅图的那个哦，这个 cruise 的 excursion， 我没有参加 excursion， 就自己在外面买了一个小的 tour， 我没有看到 seal， 其实 seal 在哪里都可以看见嘛，没有看到熊。当然天气不好，那天也有点下雨，所以 Ketchikan 这是我们的这个游轮，对，这个船就是我们坐的一模一样 Celebrity Edge， 船很棒了，很 fancy， 很 fancy， Celebrity 公司不错。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游轮就到了这个看冰川的地方 Endicott Arm， 这个看冰川是非常的震撼，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冰川。诶，它这里有没有一张图片？哦，就是这个，这个就是 Endicott Arm。 这天早晨到的时候，船慢慢的就驶向这里，最后到这里停，它会最后会掉头，它会往右慢慢慢慢的掉头，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去做它的那个 private tour， 那个 private tour 蛮贵的，可以坐一个更小的船，可以到这个冰很近的地方，而且这个地冰一直在融化，一直在这个掉落。然后我们在这个水里面看到有 otter， 就是那种很小那种海獭，很，我印象最深的这一天呢，特别特别冷，我觉得我衣服没有带够，你一定要带很厚的羽绒服，哎，很厚的羽绒服，最好是防水的，最好多带几件，因为我就带了一层薄薄的这种羽绒服，根本就不够，会很冷，而且手也很冷，你一定要戴帽子，戴手套。然后至少你的手不会动，那天很冷，到冰川的地方大概就只有，我觉得只有零度或零下都有可能，就很冷，而且可能要带雨伞或者这种雨衣，因为那个甲板上就很凉，很大的风，很冷，我那天冻死了哈。所以因为没有想到会那么冷，因为只想到带一件夹克衫就可以了，其实不够的，你在城里走还差不多，但到了这个看冰川的地方温度太低了，实在大约只有零度，所以这个冰川是蛮震撼的。这个会有半天的时间，你到了那里他会停，他会讲解，他会传开的非常的慢，然后让你看到这个奇观，然后再停大约30分钟，慢慢的再掉头，所以这会有一段时间。你看嘛，他是5点半就到了这里，慢慢的就进了这里，最后10点钟离开，所以这艘船会很慢很慢的在这里看，然后掉头。然后我们就去了 Juneau， Alaska。 Juneau 这个城市蛮不错的，我觉得蛮好玩的，而且有直达的飞机从西雅图飞去，所以你到那里去度个周末也还可以。当然西雅图到这里是很方便，可是阿拉斯加你要什么都很贵嘛，包括 hotel 啊或 Airbnb 啊，吃东西啊，然后所以坐游轮还是比较最好的选择。你去了那里不用担心住，你可以看一看，你可以回到游轮上再去吃东西。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就会下船到船上到岸上的餐厅里去吃饭，也有很多人做那选择，都会去那个吃很有名的那个 crab， 对，去那个很有名的 crab， 你看这就是 Glacier Canoe Paddle and Track， 这都很贵了，5小时。然后这个 Juneau 里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 Glacier， 很漂亮的，很多人都去，我们坐了一个 bus。 然后 Juneau 还有一个什么我忘记了，也很好看，可以看到那个山顶，好像大约是可以看到山顶。所以 Juneau 那个 Skagway 我们看了什么，哦 Skagway 我们去坐那个小火车，我现在想起来了， Skagway 那个小火车呀是好像是加拿大的最早的小火车，就是在没有任何路的情况下从这个 Skagway 阿拉斯加坐车到美国，坐车可以进到美国，然后还过海关的。这个小火车其实我这里没有图片和照片，诶，让我来找一下 Skagway 的那个 train，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Skagway 的这个 train 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那个 train Skagway 我觉得值得坐一下啦，当然票价还是蛮贵，大约300多美金我记得一个人，而且好多人坐，就是蛮有意思。Skagway Train，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White Pass Train， 没错，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呢，就是这样。Skagway Train， 它是这个很传统的古老的火车，是在那个大山里那种穿行，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雪，有看，没有雪山了，我没有看雪山这里边，但这里边是有些雪，看到那个景色还是不错，还会看到一些瀑布，看到一些瀑布。大约这个行程大约是2个多小时，它是 one way 过去到那个 border，到美国和加拿大的 border，然后就回来，这是也蛮美的了，也蛮美的。然后这是 Skagway 的 train。这个是 White Pass Yukon Route Railway，所有去 Alaska 去 Skagway 都要去坐这个 train 嘛，这个算是最有名的。对，没错，就是这个图片。反正还有点意思。然后这个去完了以后，Skagway，然后又有一天就在船上，就在海上啊，就在海上，就在船上。然后最终呢，最后的 highlight 就到了维多利亚 Victoria BC。Victoria BC highlight 我觉得这是算是这次游轮最美的景，算是最美的城市吧，因为它是包含了这个英国女皇殖民以后留下来的很多这个 style，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都看得特别开心，而且我们还不 shopping 了不少，又买了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品牌的东西吧。然后既然我就在想说，为什么 Victoria 离西雅图这么近？我以前没有去过，我总说要去就没有找到机会去。终于去了，看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值当，而且特别适合去过一个周末吧。如果能够租一个小的 Airbnb 或者租一个 hotel，你从西雅图的这个 port 里边去坐船，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而且非常值啊。所以我这个强烈推荐这个 Victoria BC 来度一个小的周末，如果是2天就 perfect，度一晚。这个我们当时到的时候是下午5点半，然后半夜离开，我们在小巷里逛了几个钟头，而且还有这个全加拿大最古老的中国城哦。可惜我这里没有照片，我找找 Victoria 中国城的照片给你们看一看哈。Victoria 的中国城，而且很干净，因为大部分的中国城你知道都很脏嘛，然后很旧了。它有这个最古老的中国城，对对，就是这个样子。Victoria BC 的中国城，那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它那个门也很漂亮。你看这个门是不是很漂亮？Guide to Chinatown Victoria BC 啊，很漂亮。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还是加拿大最古老的中国城。对，是 Canada's oldest Chinatown。Yeah，不错不错，我觉得强烈推荐啊，应该华人也住了不少吧？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看的，所以还蛮值得去探讨哈。所以这是 Victoria BC，然后本身 Victoria BC 它的城里也很好看，也很好，哇，好美！你看这个照片都好美。这个是它的 City Government，然后它有一个很有名的 Hotel，这就是它那个破的海边。然后春天和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鲜花盛开，夏天也很美，一年四季都不错了，一年四季都值得去。Victoria BC 算是我们这趟游轮上的 highlight。我强烈推荐而且我马上会回去啊，所以这样一个游轮线路就是我们这次西雅图到 Alaska 的 cruise。如果你是住在加拿大，从 Vancouver 就会更便宜一点，因为美国的物价比 Vancouver 要高一点，然后美国的 port 费用会高一点，所以 Vancouver 会便宜一点，其他的都大同小异了。其他都大同小异。对了，我这里还要吐槽一点哈，因为美国的基建呢。我们都知道没有像中国啊这些好，所以这个西雅图的这个 cruise port 其实很旧很烂。然后那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有2艘邮轮都同时抵达，一艘是 Royal Caribbean，大概他们到的更早一点，大概5、6点钟吧，5、6点的。然后这个 cruise 呢是6、7点钟，我记得，所以就会同时有2艘邮轮抵达，有6000人同时下船。当然，他会把这个下船的时间都错开，每个乘客下船的时间都错开。但是还是特别拥挤，因为那个 cruise port 很小很旧，完全和这 cruise 本身的这个档次里面的那个生活是完全不搭的。不像机场啊，而且那个路很窄，所以那一天呢，我们是最后下船，因为我们不用去赶飞机。如果你要赶飞机的人，他们就会着急下船，然后西雅图堵车又厉害，要去 SeaTac 至少还有30分钟到1个小时，看堵不堵车哈。所以呢， 我们在那里一直等我们的朋友来接我们，等了很久，因为就堵得一塌糊涂，堵了一塌糊涂，很乱，因为人太多了，人太多都在那里等车。你想有五六千人同时下船，虽然大家都错开了时间，但是它本身那条 passageway 这条道经书很小也很窄，那个 cruise 大厅也很拥挤，有点 overwhelming， 一下突然几百上千的人都在那个 cruise 大厅要出站，还要看 passport， 看一看 passport 出站，因为也算是你从加拿大进了美国嘛，所以那个是有点可以再提高一下。因为那个 cruise port， 我想下图的 cruise port，因为下图毕竟不能一年四季的 cruise， 它只有那几个月，从五月到九月，就只有五六七八九五个月的时间，所以它可能利用率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就没有把那个 cruise port 来花钱把它重新 remodel update 一下，不像你去有的国家的 cruise port 呢，那一年四季都可以游了嘛，冬天也可以啊，那 Italy 啊 Spain 啊，只不过是稍微人少一点，就算是淡季，但是也是有人 cruise 啊。不像这里下图冬天没人 cruise 啊，冬天那么冷，有可能下雪，阿拉斯加冬天没人 cruise 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原因吧，我稍微吐槽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阿拉斯加的行程的情况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呢，是 Peter 采访 Peter。因为呢，我刚从这个中国回来，旅行了一大圈，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阿拉斯加的邮轮之旅，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在国内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啊。那这次邮轮啊，不是邮轮，这次在国内旅行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呢，就是我终于去了黄山。那么为什么会想到去黄山，这也算是一个这个 to do list 吧，因为很多年呢我都说我想去爬一爬中国的黄山，因为中国的黄山应该是非常的著名嘛，大家都知道五岳之来不看山，那么黄山应该是排在五岳之首，然后这黄山的秀美奇呢都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而且黄山离上海比较近嘛，安徽到上海非常的近，从上海到往西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安徽黄山了，所以我一想这么近，我为什么又没有机会去看一下？因为在美国去过很多 national park， 看过一些山一些景，所以就想再回到中国比较一下嘛，比较一下。而且我知道黄山的那种秀美是很多世界上，因为我去过欧洲、法国的一些 national park， 德国我也去过，所以一直就想比较一下，回到中国，哎，看看中国的这个 national park。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次终于有机会去到黄山，然后呢这件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那么长话短说，终于有一个和我一个国内有一个朋友和我一块去，但是呢因为他最后改变了一些计划，所以让我比较被动，本来我们已经说好了时间哪时候去，最后呢他最后没空，时间又改了，所以我整个去黄山的计划拖后了。那么我之前到黄山之前呢，我就到苏州昆山去待了两天，本来那两天就应该去黄山，因为我要等他嘛，我要等他陪我一块去，我不想一个人去哈，因为有时候国内的这个旅游有当地人毕竟方便一点哈，毕竟方便，毕竟你作为一个回去的，你这个都不熟悉那些情况，买票啊都不是有当地人那么好买，所以呢最终我还是去了。那么我来给大家 share 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我给大家 share 一下黄山市的图，所以你如果有机会想去呢，你可以大概知道是怎样一个情况。首先我给大家 share 有一张这个地图，这是黄山市的旅游景点的图，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黄山市旅游景点的图，我把它放大一下，放大一下黄山市风景区，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冰箱贴也是我从黄山旅游带回来的了啊，所以这个是黄山市的这个地图哈，黄山呢风景区是在黄山市，可是这个黄山风景区离黄山市其实蛮远的啊，因为我是从江苏的昆山，就是苏州那里啊，坐的高铁到了黄山北站，然后我们有没有经过黄州，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们好像黄山北站 哎，它这个这个地图上竟然没有，这只有黄山屯溪机场啊，屯溪机场在这里，为什么没有黄山北站呢？Anyway，所以黄山北站，我看一看，我找一下哈，黄山市黄山北站，Anyway，不用找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大概到了黄山北站，黄山北站，我记得大概是在这里，就在这个电话号码这里哈。到了黄山北站呢，我们当时坐了一个滴滴打车，坐了一个好的滴滴打车，准备打车到黄山风景区去。你知道黄山风景区到黄山北站其实坐，开车要40分钟，还要上一条高速公路，这个全是高速公路，你知道吗？全是高速公路要到黄山高速公路。然后我们订了一个酒店，是国内一个蛮好的酒店，我蛮喜欢，叫亚朵酒店，就在黄山南大门的脚下。结果呢，我的朋友呢在输滴滴打车的时候输错了，选了亚朵酒店，在屯溪的这个地方，这个屯溪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屯溪老街这里，所以就选我们坐车呢就往屯溪开了，所以它大概北站在这里，往屯溪开大概要开20-30分钟，30分钟到这里。结果快到屯溪老街的时候呢，我就问司机师傅，我说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可以看到黄山吗？可以看到山吗？这个司机说，这里离黄山很远，不是一个方向。哎，那我就说，哎，怎么会呢？我们不是往黄山去吗？怎么会是和黄山不一样的方向吗？结果我的朋友才发现，他在选滴滴打车选这个亚朵酒店的时候选错了，因为在黄山南部有一个亚朵酒店是我们订的，可是在屯溪老街也有亚朵酒店，那他选了，他点错了，点到这儿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开反了方向。所以我们马上又掉头往回走，往回走就从快到屯溪老街了。这里啊，又往回走，然后又往北走，才到黄山风景区。所以最后这一趟行程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然后人民币滴滴打车花了288，虽然是蛮贵的了，很贵了，花了差不多300元人民币打车啊，300元人民币。我告诉你啊，在国内啊。我们从上海到苏州也不到300，到周庄200人民币，很便宜。你知道国内打车很便宜啊，滴滴打车很便宜，所以这一天花了很多不少的冤枉钱和时间，然后才到这个黄山风景区脚下，这个叫黄山南大门脚下啊。它这里其实很繁华，很繁华。我当时到了那里很开心啊，终于来到黄山脚下，然后很多酒店，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啊。非常开心到了黄山南门脚下，然后这个地图再给大家讲一下哈，你看这个地图，其实安徽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这边到景德镇，到江西，这边到杭州，东边到杭州，屯溪老街，后来我去了，住了一晚，在那里住了那个亚朵酒店，徽州古城没有去了，没时间了，因为我推后了2天，还有那个就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我看想一想看啊。拍卧虎藏龙的地方，徽州没有去。徽州没有去。然后再去黄山路上有一个地方，他们说西递还是什么地方推荐，我们没有时间去，所以徽州没有去，有点遗憾。徽州应该比那个屯溪更好玩一点，更有名一点，不像屯溪那么商业化的老街吧。所以这些都没有去，其实有机会黄山这附近应该再去一趟了，再去一趟了。哦，宏村我也没去，宏村没去，宏村没去。好，我把这张地图呢 close 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山的地图哈，我给大家再找一下这个黄山的地图。黄山的地图呢，当时我想买一张地图，他不卖，他说因为那个。他们有那个版权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不卖。然后因为这一次去黄山，因为时间都推迟了2天，然后又是那个7月下旬了。你知道在7月下旬，国内早就放暑假了吗？所有的孩子，大中小学都已经放暑假了，所以非常拥挤，非常拥挤。但这一点呢，我没有办法避免了。我是说尽量避免到平时，结果因为我的朋友取消了他这个计划，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所以我正好到那一天去爬黄山的时候已经是周六了，而且 更难说的是下雨，下雨，下雨，所以基本上算是没看到什么吧，基本上算是没看到什么。你看我身后的这个 video 视频呢，就是黄山的云海，当然这个是可能高清什么重拍的啊，所以就是还是有很多遗憾啦，就没看到什么景，因为基本上云雾有雾全部看不清，看不清，然后又下雨。本来说还要在这个黄山上住一晚上酒店啊，住那个黄山上的酒店可以去看日出，但因为下雨的原因呢，你看不到日出啊，也看不到日落，而且很多灰蒙蒙什么都看不到，能见度很差，然后所以就也没有必要住一晚上了，因为住一晚上那个酒店也很贵，大约要1500到2000人民币，200到300美金，因为山上的酒店嘛，当然是很贵，什么东西都要坐索道再挑上去。坐索道要再挑上去，所以我们就住在了下面这个南大门这里哈。我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南大门这里，汤口镇，这个镇叫汤口镇。哦，陈坎，刚才说的这个陈坎，陈坎是一个很不错的古寨，他们说很值得去看。陈坎，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黄山南大门这个镇叫汤口镇，大部分人都住在这里，这包括他的长途汽车站也在这里。诶。长途汽车站在这里，你可以从这里坐车到别的地方来。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呢，住的亚朵酒店相当不错。到了这个酒店呢，我们 book 了第二天的 tour，因为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嘛，就参加一个团。其实是早上5点半出发，然后呢，早上5点半出发，因为就避开人潮，你去的越晚，人越多越拥挤。结果发现大家都是这么早出发，大家都是那么早出发。然后我们大概的线路呢，我给你讲一下哈。第二天我们的线路是这样的，我们从黄山南大门有这个旅行巴士来接我们，接到我们之后呢，他们会把我们拉到黄山风景区的，哎，拉到哪里啊？我想想看啊。哦，他那个线路是这样，从黄山南大门汤口镇呢，他会开车好像绕，从这边绕过来，绕到了西大门，就是北面了。北面这里，北面这里，北面这里以后呢，我们要下车了以后再转黄山自己的小巴士或巴士，再到黄山的门口来坐索道，坐索道上山。等于说这个巴士把我们从山路侧面带到了北面，我们从南面带到了北面，它的线路就是这样安排的。从带到了北面呢，然后我们从这个白云西站坐索道，我记得很清楚，转当地的黄山巴士，排队坐索道，这个索道呢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天海站，应该是天海站，对，对，天海站，天海站，天海站这里呢有一个什么白云宾馆，大家看到了，哦，这里白云宾馆在附近了，这里你还要走了。然后到这里呢以后呢，我们就正式上山了。当然，这个坐索道呢，我们什么风景都没有看见，因为就开始下雨。早上7点钟就开始，我们5点半出发，早晨7点钟就开始下雨。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黄山的费用哈。你住酒店不算，那个酒店还蛮好，500多元人民币啊，2晚上非常舒适，非常舒适。然后黄山的门票是190元人民币，黄山的门票190元。如果是外宾呢，只要95，你是外国护照，只要95，190元人民币。然后坐这个索道是100元人民币，坐索道是100元人民币。哎，对，就是这个索道啊，这个索道是100元人民币。那这个下山的索道，我们是坐个下山，也是100元人民币。Excuse me。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是坐这个小火车，它有个小火车，哎，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小火车在哪里，我没有看到这个小火车在哪里，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小火车在哪里，哎，真的是没有啊。Anyway，所以这个小火车呢大约是也是90元人民币，所以你算嘛，290加上190就是480元人民币。480元人民币是就是国内的游客的这个来黄山一个基本的，因为你大99%的9.9%的人都是坐索道，没有人走路，其实因为里边要走很久，这些里边都要走很久，而且都是那种爬山爬低的这个楼梯，所以也很累，所以都很久。所以我们的线路呢，就是从这个排云西站坐索道到了西海大峡谷，当然你这个都要排队等哦。 都要等好久。其实如果能够避开这个高峰，很多人都会避开，但是对我来讲无所谓了，我已经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东来到黄山，排队等一下也没关系了，反正都是中国人到了这个蓝天海站，然后这里的导游带着我们，他开始逛啊，就看到很多风景啊，什么我忘记那些叫什么猴子观海啊，什么犀牛望月呀、啊，然后光明顶我们没有去，这是黄山最高的顶，这个我们没有去爬，因为那天下雨有点 slippery， 觉得好像有点危险，而且爬那个黄山也蛮累的，后来膝盖也蛮痛啊，没有去，因为真的一直都在下雨，然后这些风好像也看过了，百步云梯我们没有上，因为我的同伴当时是觉得说那个有点危险，蛮窄蛮陡，还真的是蛮 challenging 哈，如果你身体不是那么好，而且如果是晴天的话，我愿意去爬耶。可是那天又下雨，有点 slippery， 而且每个人我们都是穿着雨衣耶，穿着雨衣在那个风里雨里爬，所以这都没有去。莲花峰我都不记得我们去了没，好像也没有去，也没有去。我就记得最后我们是到了黄山的这个 signature 的这个景点叫迎客松，这个我们去看到了。这个迎客松呢，就是代表黄山最的有名的景点，大家全在这里拍照，包括这个也是在那个中国的小学的教科书上，都有。然后这个旁边有一个玉屏楼的宾馆，玉屏楼的宾馆，这个宾馆就在这个迎客松的旁边，这个宾馆很好很好，这个宾馆也不错了，这个白云宾馆也不错。当时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餐。吃了午餐，然后里边都可以用 WiFi。中国到哪里都有 WiFi，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推荐，很不错的。哪里都有，每家小店都有。后来你知道，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吗？因为全民在直播，到处人都在直播，微信直播、抖音直播、小红书直播，直播干什么？卖货呀，网红啊，每个人都在直播，到处都有直播，所以都有 WiFi。然后玉屏楼宾馆很不错，但那几天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那个。那几个宾馆，因为为什么下雨你什么都看不见呢？你没有必要住在山上啊。当然就这样一个行程，然后我们从这个玉屏索道，然后再下山，下到这个山脚下，然后随便坐一个巴士，他就回到了这个汤口镇。汤口镇就从这里回，他这个路线就是这样就回来了。你看。这个是路线，但是这个地图上并没有标我们那个小火车，哎，它这个小火车叫网红小火车，但这个小火车有点水了，别人都说很水，就是你没有看到什么景，也没有看到什么景，所以你看它这个上面都有距离的路线了，你看从这里到这里是0.5公里，你从这个地方，这个是海拔吗？这应该是海拔吧，1674米。要走到这海拔1690米，光明顶你看是1860米，这是最高的点，最高的点。莲花峰是18多少？哎，这个更高吗？这18多少米？好，这个更高吧？莲花峰还是光明顶？我忘记了哈。然后迎客松是 signature，这个图没有标小火车哎，难道是这里？好像是这里吧？就很小一段，因为这个有点看不清啊。所以哦，猴子观海在这里哎，我们没。这边东边的这个山我没有去耶，这个后山了，这个后山我没有去，因为那2天下雨，什么都看不清，所以你到了后山，他就因为大既然都看不清，就差不多了景，所以本来我们第二天还想去后山的原计划，后来就没去了，因为这个你要从这里买他这个 tour，你要住的云谷寺，然后上山或怎样看这些景，再走一圈，再下来，我们就完全取消了，因为这2天都天天下雨。所以这是遗憾了，所以你要看到好的风景，就像我背后的这个风景像，所以这次黄山之旅。那 positive 呢是去过，终于我去了，我来了啊。然后呢，特别是我这么远，我从美国飞到中国，然后又辗转反侧坐高铁、坐铁路去到黄山，然后结果碰到下雨。碰到下雨，其实七八月份的这个下雨的机会蛮高的。你到很多亚洲很多地方去旅行，包括国内啊、台湾呐、啊，因为都会他们有这个暴雨、台风、雷雨季节。而且之后呢，上海那边江浙沪全部是在来台风和暴雨，所以我很幸运，我还至少没碰上台风暴雨。OK，所以这个地图可是有点老了，2019年，对。 所以这就是大概的这次我从去黄山的一点感受。遗憾是蛮多，买了一大堆纪念品哈，在山底下，山底下，以后有机会再去了，以后有机会再去，争取冬天去一趟，冬天去应该比夏天好，因为他们说冬天呢也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它没有那么冷，它没有那么冷，因为它海拔毕竟没有那么高嘛，1800米，那就是5000多尺了，5000多尺，然后呢，然后可以看到很美的雪景，很美的雪，而且算是淡季吧，因为中国。圣诞节新年不怎么放假，新年就放一天假，不像暑假大家全部都可以去，学生小孩子特别多。哦，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黄山上坐轿子，不是坐轿子就是坐那个有轿夫来抬你啊。如果你不想爬，实在爬不动了，因为有些人实在爬不动了，或年纪大的人哈、啊，你可以来坐那个轿子，不算轿子，有四个人来抬你那个滑杆。那个台次是980元人民币，980元，诶，是对，980元人民币。你如果是200斤以上的大胖子呢，就是翻倍，那就是1960，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价格。如果你想坐轿子可以坐，当然正常的年轻人没人，正常身体的人没人去坐轿子，因为那轿夫抬的也很辛苦，也很非常辛苦。这是当时看到，但是还是有人坐啊，我们在路上看到好几个人都坐啊。就都有不断的有轿夫过来，轿夫给人抬轿子或者抬那个食物啊。这个山上的酒店你看这么多，都需要把那个食物用索道送上来，其实是可以开车送到哪里，然后再还是要挑了西海饭店、盘云楼、宾馆、盘云楼宾馆，这些我们都没去，这边我们都没去。对，这边我们都没去。我们都没去，所以呢，莲花峰、迎客松，好的，这就是我的一个黄山之旅的行程，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希望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到中国去看看这个黄山，爬一爬黄山，还是很 challenging 啊。中国这个名山大川那么多，一直是我心中的向往。我好像只去过庐山。和黄山，而且黄山这次也不是那么作美。然后呢，有机会呢，我还想去一下我老家的这个武当山啊，武当山也是道家圣地，也很好看啊。然后呢，这次回湖北也爬了一下木兰山。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Stop Share。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夏德中文电台。那么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呢，是 Peter 一个人来分享我最近刚从这个阿拉斯加还有中国台湾回来的一些旅游体会哈。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黄山的旅游经历，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事自己已经体验过了，希望有机会再去吧。然后以后有去再去的话，就会知道怎么会安排的比较好。那去了黄山之后呢，我又去了武汉，武汉毕竟是我的老家嘛，那里有很多朋友和亲人，亲友啊，很多同学什么，所以我在武汉待了一个礼拜，待了一个星期，是从黄山坐高铁过去的，大约4-5个钟头吧，4-5个小时。然后在武汉待的这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武汉这个城市现在变得很，就也变得很大气吧，变得很大气。当然虽然还是很市民化啊，市民化，但是有很大的武汉很大气，是因为武汉本身是长江汉江的交汇了。这个长，而且大桥那么多，鹦鹉洲大桥、长江一桥、长江二桥，而且江滩也算是武汉的一个特点吧。汉口江滩、武昌江滩，而且我这次还在武汉做了夜游江滩，这个感受不错了。看到龟山电视塔、秦川饭店、大桥、黄鹤楼，武汉的夜晚很亮，各种灯啊。那本身武汉是一个很市民化的城市，一直都有很厚重的历史感和市民化，黄鹤楼啊，还有这个红楼啊，市民化包括很多小吃街、户部巷，还有武汉各种这个碳水的早餐实在是太丰富，豆皮、热干面、烧麦、蒸饺啊，最有名的当时热干面豆皮了。但是我不能吃太多，因为我吃了太多就觉得特别饱，因为这个都是碳水啊，因为很多干活的人就要吃很多碳水来饱肚子。但我还是吃了豆皮和热干面，因为太热了，你知道吧？我是7月下旬去的，每天就热的不行哈，热的不行，所以呢，那个肠胃呢，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好。 再加上你到了国内，总是有朋友请你吃饭嘛，就很亲切，吃了饭呢都很丰盛。然后呢，湖北嘛，湖北、湖南、贵州这些地方，四川口味都比较重，所以有时候肠胃不好，最后吃的也会拉肚子。这一点也是，如果你要回国，特别是夏天，一定要注意的哈。那么武汉的交通现在也很方便啊，地铁到哪里都有。那么高铁就更方便了，到全国基本上任何城市都有，这一点是我最大最大的那个喜欢的地方吧，就喜欢在国内坐高铁，然后坐地铁也很方便，那么坐高铁很舒适啊，就算是二等座也很舒适。哎，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哈，因为我是在武汉坐高铁，然后去深圳，因为我爸妈当时在深圳，就是我正好到武汉的时候呢，他们去贵州旅游去了，因为我要去黄山，跟他们时间错过了，因为他们并不想去黄山，年纪大了不能爬黄山嘛，让他们去贵州旅游，因为贵州凉爽，而且玩的地方也蛮多，所以呢，我就当时买了星期天的高铁票，从武汉高铁站到深圳大约4小时啊，大约四小时。结果呢，那天早晨我是有亲戚来接我送我到高铁站，其实也不用送，我是本来准备是坐地铁去或自己打滴滴车去，因为我掉了东西，他帮我把东西送过来，正好就给我送过去。结果那天我竟然误了高铁，高铁是9点10分开车，然后我8点20从武昌出发，因为我想那个高铁站没那么远嘛，大约30分钟就可以到嘛，堵车一点40分钟，而且星期一的一大早，结果就硬是堵车，其实也没有怎么堵，就是到在那个高架桥出口的时候开始堵，大约还有20-30分钟就开始堵，最后堵到只剩10分钟，我还没有下高架桥。那我想还有10分钟你来不及了，因为你还要进那个安检啊，国内那个安检，高铁站也安检，很多人排队啊，而且高铁前5分钟肯定不让你上车了呀，所以就来不及了，还有10分钟我还在那个高架桥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我国内的妹妹打电话，我说因为高铁票是他们跟我买的嘛，我说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有没有能改签呢？或者我肯定赶不上了，好像，结果他们说，那你肯定赶不上了这个时间，因为那个高铁站里那么多人。后来呢，就改到了第二天，当然要交改签费了，交10%吧，他们说10% penalty 改签费，就给我改到了第二天，因为当天的这个高铁票已经全部卖光了，好像就已经卖光了，所以我就没赶上高铁天。就赶到第二天星期一，然后呢，因为我是买的一等座啊，因为我是想说我要体验一下一等座，稍微人少一点，不是那么拥挤啊，而且那个高铁里边有小孩的声音是很可怕的，对我来说一个降噪耳机都不够，我很怕高铁里有小朋友的吵，而且有时候高铁里二等座还是有人讲电话，会很大声，那点会让我很烦躁哈。因为大部分的人呢还是文明了很多，国内旅行你这种感受，所以呢就改签到第二天呢我就很早就出门，我大约7:40、7:30我就出门，还是9:10的火车哈，高铁车。然后这次呢我是特意到那个地铁站里问了工作人员，因为我用那个滴滴 map 或者是高德 map 来查，他就说高铁要转车转两趟，哎，我说怎么会，我特意到那个地铁里问了工作人员，工铁说就坐这趟车，是几号线我忘记了，7号线还是5号线，坐了终点就到了。诶，我说那不用转，就算我拖着行李不用转，因为这个可以保证嘛，不会怕，你不怕堵车嘛，不怕堵车嘛，所以呢我就还是费了一点力量哈，因为从我妹家走到高铁站还要大约走15分钟了，就是还是早晨，当然不是那么热，所以就还好一点，要中午和下午就蛮热的，你会出汗，国内一出门都会出汗，所以我就走到地铁站，然后坐了地铁下去，结果8:40就到了高铁站，到了高铁站，那样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我就到了。因为我是买的一等座嘛，那这次他买的一等车厢是一等车厢的 2J 什么之类的座椅哈，我就一等车厢国内你是在那个火车的最前头，是复兴号，我就一直走到了最前头去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呢，诶，我发现怎么车厢里一个人没有，这个车厢一个人没有，一等座一个人没有，后来我就去，诶，是不是上错了，结果其实我蛮想给大家分享一张照片的哈，我有在微信，我的微信里发了一张那个一等座的那个小视频啊， 结果这个一等座竟然是和商务座在一块，因为他这个在这个车厢的最头前面就是这个开车的驾驶员的门，就是驾驶员，那他有这样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只有四个位置，前面两个位置是那种商务座的位置，然后后面两个位置一等座的位置。然后呢，诶，我觉得，诶，我还没有，因为一等座也不会只有四个人啊，对吧？所以呢，后来我就发微信，国内的朋友就告诉我呢，这个叫特殊的一个舱位，因为它呢两个是商务座，那两个是商务座是给领导，就是政府的领导坐的，然后后面两个座位是一等座，稍微小一点，而且它这个座位不能躺，商务座是可完全可以躺平，可以睡觉，就像飞机上的商务座一样。那这一等座那个椅子不能调，它是给他们的秘书坐的，就是政府官员出门，他们坐商务座，然后他们的秘书就坐在这个两个商务座的后面，椅子也小一点，破一点，但是而且椅子不能调。所以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如果你想坐到后面的一等车厢去呢，椅子都是可以调的，你可以调到后面去。我说也没事了，不用调，我也不用睡觉，因为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就到深圳了。然后呢，而且关键我喜欢这里人少，比较安静，对吧？人少，当时旁边只有一个人也坐了一等座，一个人，他一共里边有五个位置，我说错了，两个商务座，三个一等座，都在一个房间里，他是政府官员和秘书，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还蛮有趣的哈。因为我坐过一等座啊，坐过一等座你就是在后面啊，就是一边两个啊，那个也是很大一个舱，一边两个大概有十排，也有坐四十个，没有说只坐四个人啊，那个房间对吧？然后二等座就是三三啦，诶，二等座是三三吧，我没有说错，还是有说错，朋友可以纠正我，所以二等座是三三哈，三三，所以一等座就是二二嘛。然后这个是商务座加一等座放在一起做一个一舱位，大约是这个我想想，大约大概是人民币900多吧，900多从武汉到深圳坐高铁，差不多100多美金吧，差不多100多美金，你想这么远的路程从武汉坐高铁100多美金是很值的呀，你有时候在西雅图打个车就要花100美金 crazy 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以后呢我也会继续坐高铁，我到欧洲到美国旅行都喜欢坐高铁，不要那种，因为美国没有这个经历啊，你到哪里都要开车，非常 frustrating， 而且堵车堵得要死，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感受。然后之后呢我就坐高铁去了深圳，去深圳运气不好了，每天都下雨，又有台风，下了两天暴雨，深圳香港大湾区都淹水，所以很多计划也没有成型，和朋友约会也没约成，有事也没约成，当然最后有两天还是有出去逛一下哈，所以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后来说一说我这次就是我在国内有些感受吧啊，除了各个城市的旅行，这个高铁就支付都很方便快捷，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我也有微信支付，我也有那个支付宝支付，所以呢然后我在国内就大买特买，就超买，就很好买。我很大的体会就是国内的商品的质量真是太好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很难不买啊，因为美国东西物价这么高，加上川普的关税每天这个都在涨，所以到了中国国内啊，这个物价都觉得很便宜，都觉得很便宜。最后当然是我买了一大箱啊，诶，因为我到华师还买了我一个文创商，诶，给大家看看我在我的母校买的这样一个杯子，你们觉得这个杯子多好看呢、啊、因为这是一个这个茶杯啊，你看它这个茶杯底下是一座山啊，这个山是代表桂子山，然后这个茶杯里面是还有一个那个漏的那个 filter， 是可以你可以泡茶叶，我把那个拿出来了，因为我就是泡一些水喝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好看，这个杯子外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皮套，那个皮套像个那个 Hermes， 就是爱马仕的一个小包包一样，很酷，一个绿颜色的皮套里面装一个这个杯子，杯子里面有那个绿茶的东西，然后这个它的底部是个山，是个桂子山，绿色的。中国的文创产品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值得一买。嗯，然后再从深圳呢，我在深圳也买了不少东西啊，因为国内真的是购物的天堂，我觉得包括吃啊，然后最后一天我还请我们家人去大吃特吃了一顿海底捞，因为海底捞在西雅图也有，但是我没去过啊，我都在中国吃海底捞。最后我就去了台湾，去了台北，飞到台北，从深圳飞台北， 从深圳飞到台北要吐槽一下啊，这个坐飞机其实是有时候飞短途还难受哎，为什么呢？我是11点钟离开家，从深圳飞台北，11点钟离开家，因为11点离开，11点50到深圳机场，因为到机场它有点堵车，本来也要30-40分钟，一堵车就很正常嘛，50分钟，然后2点半的飞机，12点钟之前到机场，然后我可以去他的金卡俱乐部，因为我是美联航的金卡，到了俱乐部吃了吃喝喝，上飞机。然后其实飞从深圳飞台湾啊，飞台北很近，不到2小时。因为从深圳飞台北，我是做了一个窗户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从深圳往下飞就是香港嘛，稍微一下面就香港，你可以看到香港的那个高楼大厦哈。然后从那个深圳下面广东下面绕到那南中国海，然后就往汕头那里飞，从那里飞到汕头绕过香港大约是1个小时。然后汕头再往北就到了厦门嘛，但是他没有往厦门飞了，他就直接从汕头往东边飞，东边在台湾嘛，就是台湾岛，台湾是一个岛，就到了台湾的南部，台湾岛的南部。然后你可以看到高雄什么台可以看到，但你看不见，大概你知道什么位置哈。然后就沿着那个台湾岛的西部啊，西海岸就往北飞嘛，就还经过，我看到台中了，因为我那个 Google Map 看到台中，然后一直慢慢的飞到台北。到桃园机场，到桃园，一直在西海岸飞，你就看到飞机往上飞。其实整个行程不要2个小时，因为深圳到汕头大约1个小时，从汕头再往北1个小时，那4点半就落地了台湾的桃园机场。然后我要坐摆渡车出来，然后要坐捷运买票，然后到台北车站，最后我要从台北车站坐那个 Uber 坐到我的酒店，这一路呢花了很长时间，大约到酒店之后7点多钟，从11点出发7点钟到，而且觉得很累，因为你老要转，你要老要换，你要转搭摆渡车过安检，那个台湾的安检人好多耶，你要上网填一个表，可是那个填那个表呢，他你要用 email 来确认，我的 email 收到很慢，你要首先要上网，因为你不能保证每个人在台湾都有网嘛。所以他要上网，然后 email 确认好慢，后来又填那个纸质的表，过海关还蛮慢的，但他出境很快，台北出境很快，电子的，没有人跟你盖章，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人跟你问话，入境还是有点慢，然后还要过那个什么食品的安检，不能这个食物带入台湾，它有很长的那个很多标记。然后台北呢，这次我因为待的时间比较短，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我去了10份。9份没有去，9份我上次10几年前去过了，只去了10份。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嘛，去买了 CD， 买了好多那个老歌的 CD， 以后就再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好，最后呢，我从台北出境是本来是坐的达美航空，可是达美航空我在头一天跟我取消了，所以取消了以后呢，他把我改签了，他自动的把我改签到华航。哎，我说不错啊，正好我有时间，我从来没给我坐过华航啊。做一个华航的长途，又是商务舱，有什么不可能？看一看哈，挺开心的。而且问我是那一整天，我就在台北，又可以多待一整天，可以玩一下嘛。虽然中午 hotel 我就要 check out，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台湾很热，很闷热，我每一天都在出汗。你出去就会出汗，出汗回来你会需要洗澡。可是呢，你 check out 它最晚12点，它不让你 delay， 所以我还是很早就到了机场。那台北的那个故事呢，因为那个包括航班 delay 之后怎么来改签那些故事呢，我包括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我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今天最后我想问两个小问题给大家，如果你能够答对的话，我把这个我买的这个从黄山带的这个冰箱贴送给你哈。如果你是在美国国内，我可以给你寄过去，你把你的地址在留言箱里，我有两个冰箱贴哈送给你，这个还蛮漂亮的，是不是蛮漂亮的啊，这都是叫 random 送给你啊。然后你可以你如果能够回答出这一次我在国内去了几个城市哈，我在国内去了几个城市，如果你有听节目去了哪几个城市，如果能够说对，我去了4个城市了，去了4个地方国内哈，你如果说对3个就算你答对了哈，说我去了4个啊，去了4个地方，你说过3个就算你答对。然后答对你可以在底下面留言，我把这个冰箱贴送给你，我给你寄过去啊，你在西雅图我也给你寄过去。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家庭生活啊，啰啰嗦嗦的分享了我这1个多月的旅行，从阿拉斯加到 上海，然后上海到昆山，昆山到安徽，安徽到武汉到深圳，然后最后从台北出境的旅行经历分享了给大家，希望大家觉得不要觉得我啰嗦，以后有机会呢再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旅行经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OK，下次再见。